我们的时代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自己。当你认识你自己之后，下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，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难道我们真的只是活着吗？从基督徒来说，成为基督徒不仅仅是我可以上天堂，绝对不仅仅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想这个信仰格调我也太低了一点。对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来讲，我们也常常问，那成为基督徒到底，从角度来说，有些人问有什么好处，如果什么好处，我会告诉你什么好处都没有，是要命的。成为基督徒要为主而活，哪有什么好处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又讲这篇信息，不过有一次我在布道会讲完以后，教会的这个长老就是说，庄牧师啊，你讲这篇道恐怕人家都不能信了。我来讲这篇什么道呢？耶稣跟一个少年人的关，一个年轻的人，非常品德很好，什么都很好啊，来问耶稣说，夫子啊，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今天来这里的人大概都有这个问题。耶稣就问他了，十诫你懂吗？哦，十诫没问题，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这样的人人人都爱的，因为没结婚的女孩子都爱这种人。你看品德那么好，十诫从小都遵守了，所以他就说他很有钱哎，他财主哎，又是官哎，年轻有钱有地位又有品德，哪儿找？教会都没有，查经班也没有，这很多姊妹等啊又等，都嫁不出去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所有的姊妹都会爱他，然后耶稣就爱他，用爱的眼光、关怀的眼神，就告诉他说：“哦，还差一件，变卖一切所有的，然后来跟从我，你就得永生了。”好简单了，变卖一切。要命啊，我在问你，我信主以后怎么样子可以得永生到天堂，有一张票到天上去，你让我什么变卖一切还跟你？不是，我祷告我信主是上帝你要跟我呀，我到美国你得跟我走啊，对，那下次我到哪儿去闯天下的时候，上帝你要跟着我走哦。于是上帝就在后面随时在侧，我是要随时在侧的上帝，现在你说什么变卖一些所有的还要跟着你走，无论上山下乡。如果你在考虑信主有什么好处，我告诉你信主什么好处都没有，要命的。当然真正信主的人都知道没错是要命的，你把命给出去神给你更好的命，就是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不过今天我们的确是要来谈谈想一想成为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义。前两天晚上文道山博士已经用了一段圣经，我会用跟他同样一段圣经从另一个角度去发挥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印错了哈，我打字打错了，打成二十二节去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我们从十三节要看到二十一节，在你们手上的圣经应该是338面，338面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要告诉我们，成为基督徒所谓的说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什么东西变成新的呢？你有一个新的人生观，就是要为主而活。你有一个新的价值观，不再是用外面的条件去看别人，去看自己。你有一个新的使命感，在这一切事情上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如果你说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甚至说你受了洗了，你没有新的人生观，不是为主而活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，还活在旧的价值里面，你没有一个使命感进入这个世界，很抱歉，我要对你说，你虽然受了洗了，只等于洗了一个澡，对另外一些人只洗头，你看你是碱水里还是净水里。 你不是真的基督徒。真的基督徒有新的人生观，有新的价值观，有新的使命感。什么叫做新的人生观呢？在这段圣经的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义。在第十三节开始，这位作者保罗，他一方面为自己做见证，然后他提到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他说十三节，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，若过谨守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都已经死了，而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新的人生观有一个特征，在人看来，在世人看来叫做癫狂。为什么叫癫狂？癫狂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中英对照的圣经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叫做癫狂？你看它的英文，癫狂叫做 out of mind， 灵魂出窍，心不在焉。基督徒是心不在焉的，因为心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众人都喜欢的东西，好像我不在这儿，我的喜好不在这里，别人看来是一个癫狂，是一个不合理的。为什么被看为癫狂？因为世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，成为基督徒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为主活。想不透，这是癫狂。为自己而活，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，基本上我们的人生观就是为自己而活，为个人的前途打算，为个人的前途在这里奋斗。甚至有些人也许只是为了个人的温饱养家活口卖命。台湾人喜欢叫做赚钱，大陆人用一句话很传神的，挣钱，挣比赚更累啊，赚就是赚，对不对？挣钱还要得哇，把那个大的是最后一滴汗挣一点钱，挣钱非常传神。我们是挣钱也好，赚钱也好，说穿了都是为自己。当然有一些人说，哦，我不是为自己的，我是为我的儿女。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医生，从美国从国内来到美国，在国内内科主任、医院副院长，哇，来到这儿呢，告诉你连护士都不能做，没有 license， 你只能做护士助理，护士助理不需要 license。 内科主任做护士助理为什么？为了儿女。那还是为自己啊，因为是为你的儿女啊，你不是为全世界所有的儿女吧？还有那么伟大？没有，为了我的儿女，那还不过是我们叫做 extension of self， 是自我的延伸。也有什么为父母的？我们那边很多人读哈佛的，为什么读哈佛？因为我爸进不了哈佛，我爸爸不能读哈佛，不能拿个哈佛 PhD， 我要继承我父亲的遗志，未完成的事情我还要读，读完以后哈佛毕业证书，爸给你了，为你读的呀。中国人很多人读书是为父母而读的。读完书拿到博士了，哎呀，现在美国工作很好，就失业率很低，经济很好。三四年前美国不怎么好，中国才好，香港更好。很多人说读完博士了这边找不到工作，回中国去，家里马上一封信来，你别回来了，全家大小都指望你了，两老退休去美国享受美好的人生靠你了。你也别忘记哦，你姨妈的儿子还等着你拉拔拉拔，还出国了哦，还有表妹哦，堂哥哇，远房的侄儿也都等着你了，好像中国人煮粽子，水面上的一颗粽子，下面一串。你一回来，我们都没希望了。你带着我们全家族的希望到美国去了，你怎么可以为你个人就回来了？中国人很命苦的，为自己。为家人，更高级的是为国家。你为什么读电脑？我们的国家需要它。这种动物是生产在中国。我没碰过一个美国人读书说你为什么读这个读那个，大部分说我喜欢，或者是好找工作啊，或者兴趣，或者理想，或者什么。我没有听说过一个美国人读任何东西就说，我看我们美国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，我想做这样的人才。没这么伟大，只有中国有这种伟大的人。 不种人真的是濒临绝种的动物，也越来越少了，尤其现在来的二三十岁的更少了。对，难怪我们当中是中国国内来的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人，看这些年轻来的人越看越不对。想当年我们为国家为社会，现在来的人是为自己，为国家为社会，还是为你自己的国家？你有为全世界人类努力什么吗？所以这叫做为自己，不是个人的自己，就是一个扩大的延伸的自我，这是常人的，不管是为国为人为家人都可以理解。唯独一个人说我不再为自己，也不再为家人，甚至不是为我的国家和生活，为主而活，谁都搞不懂，这个是癫狂。其实没有错，这是癫狂，因为心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如果被看为癫狂是为了神，但他说为你们，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就说你们跟我一样都是信主的基督徒，我做的事情世界上的人不信主的人可能不懂，你应该懂的，你们都懂的。我所做的是谨守，英文叫做 in right mind， 我头脑没有糊涂，大台湾的说法叫做 short， 就是日本话的短路 short，日本人讲英文都是这样，特笑抖，头脑短路，啪啪，搭错线，叫做癫狂。我没有管路，我是谨守的，我头脑很清楚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为什么我为主而活。其实呢，从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会觉得基督徒，正常的基督徒都应该有几分癫狂的味道，很多基督徒没味道，正常的跟正常人一样，就没味道。没味道的基督徒，耶稣叫什么？耶稣说这叫做色味的盐，看起来像盐，接触没味道。你说基督徒没味道，世界上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，别人出国我也出国，别人说这我也说这个，都一样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唯一不一样的是礼拜天他去那儿我去这儿，没有味道。有味道的基督徒会有几分的癫狂，好像爱吃辣的人去的川菜馆点一道菜，一吃下去不辣，老板叫来了，老板你哪儿人啊？哦，我上海人。上海人开四川面馆干嘛来了？对不对？他就是来的时候就要吃辣的，不香喝辣的，不辣怎么叫四川菜呢？不癫狂怎么叫基督徒？不要怕癫狂，怕你太不癫狂。当然你也不要为癫狂而癫狂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好几次都有提到，在这样的营会当中有这么多美国的弟兄姊妹家庭接待我们，住在他们家，许多美国弟兄姊妹服侍我们，我们当中也有一些的人他们听不懂中文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图的是什么？你不能了解，癫狂。我们中间有很多癫狂的美国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为这些癫狂的美国基督徒欢呼。啊、他们这样做，从人的常情来说没有任何的道理，你解释不出来。他是为美国政府做什么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啊，会增加他教会的增加一个人数，不、哦，你也不在神迪埃狗，你在神迪埃狗，你也不会来这个美国教会。他图的是什么？他是为主而活的，否则你不能理解。因为不能理解，你觉得他是癫狂。但这是一个新生命的特征。可是癫狂后面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，新生命有一个推动力，是神的爱。所以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会为神的缘故是癫狂的呢？因为他十四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激励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说，原来基督的爱在催逼我们。你看那个英文用什么呢？ For Christ's love compel 就是催逼的，你就不做都不行的，逼着你 自动就做了。爱的催逼一个人会癫狂的。我们当中，我不能说结过婚的人你谈过十个滋味，应该说谈过恋爱的，因为很多人结婚不谈恋爱的。有些人谈了恋爱没有结婚的，谈过恋爱人就懂了，爱会使人癫狂的，对不对？爱会使人神魂颠倒，爱会使人不像他自己，特别是男人。男人自己常常是以理性自居的，男人号称自己是很冷静，什么时候他开始不冷静的时候，为爱而推逼而癫狂的时候，甚至昏到最高点就是结婚的时候，那就是男人爱催逼他会癫狂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还没结婚的话，我警告你，男人这种动物是有特别的，偶尔会癫狂，大部分是行走的。他一跟你交上手，不要说结婚了，只要确定大概跑不掉了，立刻从癫狂恢复行走。癫狂的时候跟你约会慢两小时没关系，一紧手下来，你慢五分钟，喇叭一直按，干嘛？你以前两小时也没什么吗？那是癫狂。现在我已经 in right mind， 所以你不要指望男人永远癫狂，但是女人会的，女人永远记得，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当你第一次握我的小手的时候。他永远记得，丈夫常常说有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爱催逼你的时候，你会癫狂。基督徒会癫狂，是因为基督的爱。当你碰到基督的爱的时候，你身不由己的，没有办法。基督的爱在他里面是那样的充满，以至于他不能不做一些事情，他不能不把这个爱这样流露出去。所以我们当中这些可爱的可敬的美国的弟兄和姊妹们，他们掏心掏肝掏肺的把这爱这样流出来，好像刚才那位弟兄所做的见证，那位老先生图的什么，自己是住车房，好好的整个房子给一个不认识萍水相逢的一个中国人家，为什么？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催逼他的时候，他会这样做的。因此我们在这里，当我们享受别人的爱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什么力量使他这样做，然后这样的爱我曾经接触过没有？如果你是已经信主的，你也觉得真的好像我似乎不常癫狂，似乎没有为神癫狂过，怎么办？我这样说，好好祷告，求神用他的方式，在他的时间，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好，让你的爱让我经验到，让我触摸到。一旦你触摸到了，你就是会的。很多人可能是信主的，但是从来没有触摸过神的爱。当神触摸过你的爱的时候，你整个人是会不一样，是会不一样。所以求主把他的爱显明在我们的心中。当你这样求，神一定听这样祷告。有的祷告神不一定会照你的方式来垂听的，可是有的祷告是神一定垂听，说神啊，我要认识你，神不会不听的。你说神啊，把你的爱充满我，神不会不听的，一定给你。然后那时候你就改变。所以新的生命的特征是癫狂，新生命的动力是神的爱，以至于新的生命的表现，那个中心点就是为主而活。整个的焦点，整个坐标点重新调整到以耶稣基督以主为中心去看很多的事情。因此为主而活是一个你自己的选择，我选择为主而活。当然这个选择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这几天当中有一位讲员，因为他不是排在一般的专题的课程，是排在下午，特别是培灵造就的课程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修过他的课，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位主内连长的弟兄，现在是从台湾来的基督徒，信主有一段年日， 非常少知道这一位边云波弟兄。其实我都称他边叔叔，你们应该称他边伯伯，甚至是边公公。边云波弟兄1948年中央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他立志到西南的边疆云南那边去传福音。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国内的局势正在内战很剧烈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也不好，也不知道国家的情形如何。他立志往边疆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还活着，但他立志走向边疆的时候，写下一首很有名的唐诗。这首诗在台湾当时的基督徒，在我读书的那个时候20-30年当中，几乎没有几个台湾的基督徒学生没有读过这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诗，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影响都很大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，说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，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，相反的却更是大胆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，这叫为主而活，不是不得已。不仅仅是神把所有的门都关了，你就只能走这条路，看起来是最不好的，好吗？碰到了没办法，被神选上，不是自己的自由，自己的手放下世上的享受，是指着脚走到这条苦难的道路，是选中这条不自由的路，不是无奈，大胆使用自己的自由，这叫做为主而活。因此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是有很多的挑战，因为当你决心以神为中心来调整你整个的人生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每一个选择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学业的前途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婚姻，你每一个决定如果都以神为中心重新再来看的话呢，你可能整个的蓝图都变了，你整个的计划都变了，整个都乱掉了，大陆的说法叫乱了套了。你要为主而活，你要准备乱了套了，你如果不想乱了套了，你就别想为主而活了。你不能说我照我的计划走，然后等啊跟着我来哈，哦，信主变卖一切所有跟谁主，不是得着世上一切所有的然后主啊你还得跟我来呢，完全相反的。你为主而活的话，你要准备你面临很多的挑战，你原来想好的计划通通 daily 重来一次，不一定神真的把每一个都改了，但是准备好，如果神说不，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，换一个，你得准备说 yes always yes。你不能说我考虑考虑，这个我觉得行跟你，这个我觉得不好，我的比你好，不，我不听主的，听你听我的。你对神只有 yes， 但是说起来很容易，实际上不容易的。我举几个我自己的见证，我稍微提过一些我的见证。我信主的时候大学一年级，好像昨天晚上我提到大学一年级，那么我从高中最后一学期开始寻求真理，经过实验，我实验是做祷告，对上帝发电报，他也回我电报，很有神的存在。经过这个真理的寻索，到了大学一年级圣诞节准备要受洗，一切都还像很顺利，祷告有应验，读圣经有亮光有感动，等等等等都有了，就准备要受洗了。受洗前一刹那倒吸一口冷气，想想那么真的受洗啊，因为呢我越清楚真理，越知道成为基督徒为主而活的话呢要换老板来，本来我当老板，那我说过的哈，我一向是高瞻远瞩，对不对？初中二年级哦，在美国来讲是八年级我就已经想好大学读化学工程，然后就保送进化工，所以我的计划都已经早早都想好了。突然间要受洗前一想，如果我受了洗做基督徒，我的前途不知道上帝有什么意思。对，这个意思当中最怕的是什么？上帝说读化工不好，去做牧师好。做牧师啊，牧师干嘛的不知道， 如果上帝对我有宠照，蒙主宠照，我们常基督徒死的时候说是蒙主宠照，主要宠召你的话，不会等你死的时候，你活着他们也会有宠召的。如果我蒙主宠召去做牧师的话，我怎么办？心里想啊，那不行啊，你看我老早就想要读化工，想要读化工干嘛？将来这个路都已经想好的，全靠蓝图，一受洗通过外头套做牧师，最可怕的就是做牧师。所以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要想想啊，不上次受得起，万一上了就那好上来下的。所以想了半天，然后那几天每天早上起来特别多照镜，照镜子不是说我很漂亮啊，每天照镜子看看，我像是个牧师的料子吗？怎么看都不像。所以呢，啊，安了安了，受洗了，想太多了，不会做牧师的，就因为想说我不会做牧师，就去受洗了。哪想到大学毕业以后20年，神真的就统召了。当然，24年之后跟24年之前是很心情很大不同。24年前想说做传道做牧师，哇，你是干嘛的？好可怕哦！24年之后，心情完全相反。欢欢喜喜的接受神的宠召，真的是宠召哎，神看上你了耶，凭你是什么料子，是宠召。但是心情的挣扎是一定有的，所以我在刚刚受洗前就已经感觉到，哇，受洗成为基督徒不得了哎，我一生的计划如果他一变，我肯不肯？所以一方面我觉得神不会不招我去做牧师的，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想过说，万一万分之一的万一我真的是蒙主宠召而去做牧师，是我搞错了，是上帝搞错了？我想八成是我搞错了，我觉得我不是料子，上帝说我觉得你就是这个料子。但如果真的觉得我是他的艺术杰作，如果我觉得我是塑胶马桶，谁对呢？八成是上帝对，不是我对。所以好吧，万一你是这样想，好，所以虽然我觉得神会呼召我做传道人，但这个心理预备是从大学一年级受洗的那一天我就预备好了。等哪一天你要我去做传道人，我就去的。直到大四，当我第一次谈恋爱，当然也是最后一次，所以我恋爱经验不多。虽然常常做婚姻辅导，不常恋爱、不常失恋的人，怎么去帮助人家谈恋爱呢？在我第一次谈恋爱。第一次写信给我的他的时候，第一封信没有谈情说爱，第一封信是什么呢？是一篇论文。我的论文哇，正经八百的写了一篇论文。这论文的题目是我的婚姻观，一点都不 romantic， 没有 romantic 的任何东西，就是正经八百，这是典型的男人这种动物。我的婚姻观，我的婚姻观是，我希望我的妻子不但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是爱人加同志，我们有一样的方向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。然后我居然写了这样一句话，我说啊，我从小就决心要读化工，我也希望将来在这方面好好发展，但是我也准备了，万一如果神哪一天呼召我去做传道人，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，我会说 yes。所以我的婚姻观的另外一点，我希望我的伴侣，婚姻的伴侣，不会到那一天跟我说 no， 信寄出去了，第二天他的回信就来了，他也是一篇论文，比我短得多。他的婚姻观简单说来，他就说，如果我嫁给一个人，人呼召他到哪里去，我跟他去，他做什么我做什么，搞定。所以你想哦 ，OK， 所以一个月以后真的就搞定，那广东话就是搞定了 ，everything 就 fine。虽然本来到大四还没女朋友的时候，心里想快要没人要了。我们开完大学的时候，常常有这样一句话：一人想女孩子，男孩子也差不多，一年娇娇滴滴的，二年俏漂亮了，三年拉警报，四年没人要。我到大四还没女朋友，很紧张啊！哎呀，为这个挣扎的时候，然后神的带领让我看到第一个 觉得是神所预备的，写出一封这种信。当然是二十年之后神才呼召我，但是心智上我是的确做了一个准备。神，如果你真的要呼召我，我所有的拦阻放在一边，换你的，你是我的主，所以为你而活。当然二十年当中神仍然让我在职侍奉，做我最喜爱的化工的行业。神在你身上的引导不一定跟每一个传道人一样，准备好为主摆上。再讲一个见证，我大学毕业了，那时候谈恋爱是一件事情，在那个之前几个月，经过几年的时间，其实我常说我一生很多重大的决定常常跟中国国内的局势息息相关。前两天我已经说了，为了借有六十天安门，我就放弃工作出来做传道。你知道我大学一年级1966年的时候，中国发生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，我大一一信主就跟一小群基督徒，不多，只有几个基督徒为中国祷告，每个礼拜祷告祷告祷告。那我那时候对中国祷告，就是在我很年轻